但是我们自己来向神倾心吐意的时候，我们可以借着诗歌给我们心中的感受来向神献上我们的敬拜，将心敞开，把我们心中的赞美向神诉说，把我们心中的需要告诉上帝。因为在我们赞美敬拜的时候，上帝的同在就临到我们中间。天上的父，我们的心要尊你为圣，你是圣洁无比的上帝。天父，我们可以呼求你，因为耶稣基督给我们开了这条路，就是耶稣钉十字架，流了血，除去了障碍，除去我们心中的罪，除去我们与你中间的拦阻。天父上帝，你爱我们，要我们可以恢复跟你的关系。今天早上我们把自己和我们的心都带到你的面前，求你来赐福我们，求你让我们在这样的敬拜中把身心灵一切的劳苦重担都交给你。因为你的圣灵是慈爱的圣灵，你的圣灵是鉴察我们心思意念的圣灵。我们不会祷告，可是圣灵来教导我们，把我们所需要的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透过圣经的话来到你的面前来告诉你。主啊，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求你来鉴察我们，因为你是无所不知的上帝。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环绕在我们身上，让我们 更多的认识你。我们需要你，因为我们何等有限，我们会疲乏，会劳苦，会有重担。谢谢你天父上帝，因为我们是你 所造的，我们的日子也在你面前，我们的年岁也都在你面前，我们日子还没有过一天都写在你的生命册上了。你的意念众多，我们无法了解，但是到你面前来的时候，我们就存谦虚的心，温柔的心，怜悯的心，让我们有基督耶稣的心。求你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试炼我，让我知道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们走跟随你的道路。你的慈爱永远长存，你的慈爱透过你所创造的天，透过你所创造的地，透过你所创造的月亮星宿，透过你所创造的让我们觉得美好的树木花草，这一切环境我们在其中可以享受。所以我们知道你的爱长阔高深，能力穿过一切，你的能力创造宇宙万物，你的能力更是今天要临到我们的心中，让我们今天在敬拜的时候更深的体会你的爱，更深的体会你是垂听我们呼求祷告的上帝。我们来敬拜你，我们来敬拜你，求你赏赐话语，用你的话语可以苏醒你的心，求你赏赐你的道在我们心中，因为敬畏你是智慧的开端，你的话语是正直的，能够快活我们的心，你的命令是清洁的，能明亮我们心中的眼睛，那道理是洁净的，能够洁净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不再有重担。这道正更是全然公义，一切都更加宝贵，这道是我们的心觉的甘甜。谢谢你垂听我们的呼求祷告和敬拜，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请回座，请坐下。昨天我们欢迎明智的老师和同学，在开始的时候我就提到教会是神的家，所以呢昨天这个家里发生大事，不只是远方来的客人是教会的大事。下午一点多钟，我们有一家弟兄姐妹在 Victoria 出了事情，所以我们要请严静姐妹来报告一下他们的需要。
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家人，大家好，我是Sarah，这个小组的小组长，那我在这边来传递他们的需要。昨天他因为到比特瑞亚去办事情，那过马路的时候就被一辆车就撞上去。那今天早上我接到丽坤最新的消息，是他们 MRI 是在昨天晚上忙完的时间才拍，所以今天早上主治医师看了他的片子，说他的腰椎上来第四节骨折，然后而且转了90度，所以我们需要迫切的祷告，因为他需要两次的手术。那我们也恳求我们的主怜悯，让没有任何的人为疏失，然后主能够在当中执掌王权，也让他们在经历这样的过程当中充满神的力量跟平安，成为他们的前面的道路的力量。那我们也宣告我们的耶和华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他乃是要叫我们末后有指望。所以在这个时刻，我们真的是求我们的亲爱的家人弟兄姊妹一起同心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相信众圣徒的祷告，一人的祷告大有能力。我们就请我们的长老来带领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一起当我们听到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他们的家里有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心是何等的着急，也盼我们能够借着祷告能够同心向神来求。我们相信求告了他必要听我们的祷告，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赞美你，主，在这事情上我们要听到这么张掌权，主，愿这样的事情那也是很同在，我们谢谢你，主，在这张声音同在感受同在，主，为他们祷告，主，感谢赞美你，主，主，你爱赞美主，我感谢赞美你，主，真的主，这样是赞美协助，是主，我赞美你，主，主赞美主，赞美圣灵同在，我宣告你得胜，得胜。是，今天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在向你来求告，主啊，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看到你已经与我们同在，当我们相信这个时候，你也与丽坤与以方同在，主，求你那赐平安的灵是在他们的里面，主啊，让他们在这当中虽然经过这些的苦难，但是你仍然与他们同在，让自己的力量在他们心里面，让将那安息的灵放在他们的里面。主，我们为我们的弟兄我们的姐妹来祷告，主，知道他们在昨天发生这样的意外的时候，主，是我们多少在身体上的痛苦，那这是我们为他们来祷告，主，相信你要与他们同在，主，你的安慰你的力量 你的安慰要在他们身上，而显出你奇妙的工作。主，我们感谢你，主，我们相信在这样事情上，你们在让我们再次看到你是那赐平安的神。主，在旷野中你要开道路，主啊，在沙漠中你要开江河。主，我们相信虽然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他们在困难当中，但是你要借着这个患难再次用你的安慰来安慰他们，只要再次用你的能力在他们的身上来显出你自己的荣耀。因此我们再次在你面前，我们重新来求告，重新向你来祈求，相信在这人的事情上，我们要看到你奇妙的带领，看到你奇妙的医治，你奇妙的工作又做在他们的身上。主，让我们的教会再次在这里面借着祷告来看到，主，你是为我们征战的神。主，在这一切事情上，主，你要显出你大的荣耀，我们就将你的赞美都献在你自己的面前，感谢赞美你。主啊，相信一切撒旦魔鬼的作为你都要除去。主啊，你要脱离一切魔鬼撒旦的瑕疵，让我们再次看到，主，我们在你里面是完全自由的。主，我们是脱离这一切魔鬼撒旦的瑕疵的，我们脱离这一切从恶者来的这一切的控告的。主，我相信你是与我们同在，与他们同在。主，相信要进我们的祷告，在这些事情上看到你完全的信实和能力。谢谢你与我们同在，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
诗篇四十六篇说，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所以地虽改变，山虽摇动，到海心其中的水虽砰砰翻腾，山虽因海涨而颤抖，我们也不害怕。有一道河，这河的分岔使神的城欢喜，这城就是至高者居住的圣所。神在其中，城必不动摇，到天一亮神必帮助这城。我们真是相信，我们信靠神的人，在圣经上应许神必定要帮助我们向他呼求。我们可以知道这里应许说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是在患难中随时帮助。昨天真是不断的这样的事情，下午五点半再接到一个电话，那个本来预计礼拜三生产的这个王希姐妹已经破水了，那但是因为她的胎位不正，所以呢就赶快再去照片子，所以到七点半剖腹生产。感谢上帝这个母女平安她的王希的父母也在前几天已经从中国来这里，可以招呼他们。所以这个家里头有很多很多的需要，但是所有的需要我们都可以带到上帝面前。而且圣经上我们在有需要的时候读圣经，上帝也给我们保证，因为知道他是随时可以帮助我们的上帝，只要我们来到他面前来呼求他，他是随时愿意来扶助我们的上帝，只要我们投靠他，存着信心来仰望他。所以愿意我们在这里真是知道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避难所。在世界上确实是很多的事情，到哪里去找帮助，到哪里去找到遮盖，只有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耶稣基督的血可以成为我们的遮盖，万军之耶和华是我们的帮助，感谢上帝。所以看见这个图片说什么呢？我看这个图片的时候，我想到我们上个礼拜这里的报告，这个家里的另一件大事就是我们要做什么呢？要建礼拜堂。这个礼拜堂现在已经用了十年了，所以呢我们上礼拜报告了给大家教会的更大的事情，就是需要有更大的空间让大家来使用，所以呢我们要建造这个礼拜堂。但更重要的是，上帝要建造礼拜堂的这件事，来看一看我们这些人是不是可以让神继续的建造。所以我们借这个图片来问一问大家，请问当你看见一个人在盖砖的时候，你会不会问他一些问题啊？谁叫你来这里做的如果他不是你的包商的工人， 那你他就不能来做，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很重要啊，谁领你到这里来做这个工的？所以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关乎我们的问题，这个问题也是圣经上的问题。圣经上问我们说，谁领你到这里来？谁让我们来做这个建堂的工作？谁让我们在这里砌砖？很重要。应用一下，谁让我们每天去上班，每天去工作？谁让我们每天去求学？谁让我们每天在地上过生活？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是很有名的问题啊，就是一个工人做的时候，第一个问他说，你谁叫你做啊？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在这里做这件事情是为什么而做？做这件事是为什么而做？有人说，哦，那就是我这个老板叫我做我就做，为他做的，我就做这个事情就了了。这有人不是这样，他来做的时候他说，我家里有一家子要养活。但教会弟兄姐妹，当你在这里要建堂要砌砖，你参与工作的时候，你说这是为什么做呢？不是借题白行做吗？对不对？所以这个问题本来问的时候也是这样，那个回答就是第三个问题，就是说我在做一个很有用的建筑物。所以圣经上面很奇妙，其实昨天在跟这个林志这个沟通交流，我们开始初步认识，提出这三个问题来，其中有人提出问题来，你想想你为什么来这里，想想这里要做什么，想想你这里要得什么。圣经在耶稣基督之前1000年就已经写了三个问题在那个节目单最下面。我跟昨天要说话的人之间没有事先商量，就在去年就已经跟去年的名字同学讲这三个问题。所以这是很值得思考的。如果我们没有讲这之前，我们问明智同学，你为什么来这里？你说我来这里实习。谁领你来这里？这个 Ocean 王老师带我们来的。所以这个问题真的很重要。如果王老师走了，回台湾去了，那这个问题你要怎么回答？至终其实你要知道，甚至也不是你的家长说要你来这里，甚至也不是说我自己要来这里而已。我们今天要看见的就是说，其实我们自己人不能够定自己的方向，人不能够定自己的脚步，这个事情到了这个时候会这样走的。去年的同学他们在前几个礼拜在这里讲他们为什么来的时候，他们就讲说，我以为我不能来了，结果又来了，我以为那个人来了我就来不成了，因为那个人是全班第一名。这才有意思的事情。所以圣经是非常奇妙的一卷书，他把我们心里的问题，把我们现在会遇到的事情，老早以前就说出来了。所以我鼓励你多多读圣经。你为什么要做？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要得什么？所以这三个问题我们看一看，这是人生的三个很重要的问题，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谁领你到这里来？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得什么？我们一起重复这三个问题好不好？谁领你到这里来？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在这里得什么？这三个问题其实不只是为明智同学预备的，我在预备的时候，其实我在很久以前就听过这样的道，我年轻的时候听过这样的道， 那对我也是 很大的一个提醒。现在我发现对我来说仍然很重要，因为不是年过多少岁以后这些事情都解决了。退休的人也要想，神你带我到哪里去，我在那里要做什么，我在那个时候还可以得到什么。年轻的时候要找到一个好工作，哎呀这个薪水把我领来了啊，来读高等学位，这要得这个学位把我领来了。这三个问题我们把它再深入看一看。谁领你到这来说的是谁是你生命的主宰。这次王老师师母带他们来，这是学校赋予老师的权柄，这个职分，把这14位同学漂洋过海带来这里，交给这里的上下游的各个办公室厂区，然后老师也有信心交给康复教会，交给上帝。康复教会也没有办法，当然我们一定说我们要负责，但是我们究竟来说谁为我们负责呢，值得思考。你在这里做什么，说的是什么呢？你的生命的意向是什么？你人生的使命是什么？意向就是你描述你将来要做成一个什么样的。有人说我将来要做一个工程师，有人说我将来要做一个发明家，有人要说我将来做一个企业家，有人要说将来我要做一个什么什么。你有很多填空的人生的志向，你人生的蓝图，你人生将要一步一步实现的那个愿景，你在这里做什么？就用刚刚的坐砖来说，做一块砖把它盖起来没有什么，但是这块砖它会变成跟别的砖联络起来以后，它变成一堵墙。这个礼拜堂在以前建的时候，那个墙要糊上灰，盖没有这个那个板上面，请弟兄姐妹从小到大找到一节圣经把它写在上面，我们希望上帝祝福这个礼拜的地方，这是这个教会的意向。这个教会要成为上帝的道可以实现的地方，这个礼拜的地方要成为神的话语可以在这里传扬出来，人到这里可以心灵得到安慰，得到生命的方向，得到生命的目标，得到上帝的祝福，认识人生的主宰，认识人不过是这样渺小，走路过马路的时候其他人不小心就把我们的姐妹撞了，转弯的速度太快了，没有踩刹车，路人看见抱不平把它记录下来，打 联络陈立坤，他们约了两个人分头办事，他带孩子，爸爸带两个孩子，妈妈出去办事，约定会面。他看着绿灯走过去，这个转弯太快就撞了。所以这样的事仍然有上帝在带领，虽然这样讲很痛苦。我们接到电话的时候，我跟另外一个人讲说好难过听到这样的消息，是健健康康的，前几天还看着在一起，忽然这样的事情就发生了。那特殊状况了，我们再继续谈今天我们要谈的主题。我们在这里人生的使命很重要。作为一个父亲，作为一个丈夫，陈立坤昨天晚上打电话来，希望他的妻子不要那样严重，我们也希望他不要这样严重，所以我们可以求告神。所以谁为我们负责，在这里也有一个答案，生命的负责，丈夫不能替他负责，教会也没办法替他负责，牧师、长老、执事、小组长没办法。我们可能做的为他祷告，可能做的继续支援。两个孩子昨天晚上最后刚刚领唱的这一对弟兄夫妻家里 来照料。所以我们要得什么呢？你的生命价值是什么呢？你的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呢？所以这是个很值得我们仔细寻求而且不断的去追寻的事情，因为这个是关乎你一步一步怎么样走下去。我在台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刚结婚两年多三年，有一天我要过马路，在逢甲大学外面，我跟几个学生要过马路，没过马路，结果一个摩托车过来，把我撞倒在地上，然后一个汽车开过来，我就看见我的手轮胎开过去，真的好好。所以谁为我们的生命负责？我们人生的价值是什么？那次也让我深深思考，这样大的冲击。我们也盼望三位姐妹可以平安，可以健全，可以继续健壮。但是我也听过很多这样，昨天晚上我跟另外一位我们一起在做事情的时候，就谈到他自己家里有他的特别的需要。我们就发现其实这个做爸爸的也不能够替他的孩子做什么，那个孩子特殊的需要，他经过复杂的这个过程，才能够帮助那孩子更加健全。所以他说那个孩子是上帝的礼物，我听了很感动，因为没有听他跟他讲说讲到深处的时候，不知道这个夫妻对这个孩子的那种爱，夫妻之间的爱，这个亲情的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这三个问题都可以涵盖我们整个人从出生一直到离开这个世界。因为这三个问题，谁是你生命主宰之中说我们不能够使自己的岁数多一刻，上帝才是人生命最终的主宰。所以我们从这三方面来看一下，人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我们的来源和我们的结局，这三个问题关乎我们人生的目的和意义。这三个问题帮助我们常常可以冷静下来想一想，即便在大喜难之中，上帝让我们想一想。因为这三个问题，不同的人对人的看法会决定我们怎么样回答这三个问题。进化论自然主义的人认为人是物种进化而来的，所以寻找人生的终点和目的和意义是虚空的，因为这个人生走完就走完了，人死如灯灭，吹完没事了。圣经不是这么看，很多宗教也不这么看，你去庙里头你那个十八层地狱，哇，上刀山下油锅，你这一辈子不好好做人，你看你自己去将来面对。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人要为你的人生到神面前交账。所以我们不要以为人死了就没事了。在圣经上面有一个有名的人物叫做保罗， 是很有名的有学问的人，他在那个时候叫做加玛列学校，是最有名的这一个学问家手下的大弟子。他原先是为他所了解的犹太人的这个传统大发热心，抓基督徒杀基督徒，认为是为神做事情。但是就在他做的过程之中，他看见一个很忠心的人，教会的一个执事斯蒂凡，为神行道，他心中留下很深刻的印象。直到有一天他在往大马士革的路上，神的光照到他，他发现哇，他不能够继续走下去了，他扑倒在地上。神，他就问神，主啊，你是谁？天上的声音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所以那段话非常有名，基督徒的遭遇是神与我们一起遭遇，基督徒的生命是在基督耶稣里面的，这是一个奥秘，但是这确实事实。那个斯蒂凡在受逼迫最后被蛇打死的时候，他说我看见天开了，耶稣基督站在神的右边。他很有把握的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知道我所交付给他的到那日上帝都会成全。他知道他生命的主宰从为犹太人的这个公会，犹太人宗教政治社会的主体而奋斗，变成为耶稣基督奋斗。他原来为地上的一个政治宗教团体热心，就好像现在的 ISIS 一样的，转成为他原来所逼迫的那群人的那个上帝耶稣基督热心，以至于他也奋不顾及，以至于他能够把他所信的融会贯通，原先他所知道一切旧约的道理，犹太教的，经过耶稣基督，他的生命完全改变。所以有一次他到雅典去，在那里碰到那个时候有学问的两派人，尼比古罗和斯多亚，斯多亚门学派。这两个学派，一个是讲求享乐，讲求一切的这个人生的享乐，肉欲主义；另外一派是讲究理性的精神主义。这两派到了保罗那个时候，就已经变成只是说一说、讲一讲，变成这个现在的这个八卦，现在的政治的各种的辩论。所以听见保罗讲道的时候，他们说：“哎呀，把你讲的耶稣基督来告诉我们一下，这是一个新的道理，我没有听过。什么人可以死里复活？上帝来到人中间，同与玛利亚生子，圣经的话语从亘古到永远都不改变。告诉我们一下，你所说的道理是什么？”他们要用人的头脑去了解上帝的道，当然是没有办法。所以他们把人生的目标建立在短暂的过程当中，这其实我们现在很多人也是这样嘛。人生的目的建立在今生要得，人生目的建立在今生的荣华富贵，人生目的在我不管他怎么样，我今天我可以享受就好了，男的女的，权力地位钱财全部都在里面。所以你可以发现自然主义、进化论，它也发展出更多更精密的东西，比如说进化论的心理学。当克林顿总统跟他的实习生发生问题的时候，就有这样的学者已经为他发展出一套进化论的男人要三妻四妾 的进化论的理论根据。所以人的理性是堕落的，人的思想按照人自己所已经决定的人生目标，就为他自己造出许多人的道理来，还可以彼此攀高等学位，堂而皇之，但是是越来越虚空，越来越堕落。在圣经里面早也已经有了，传道书写的清清楚楚，比佛教再早500年。所以保罗在雅典的时候，他所面对的正是这三个问题，在那里辩论不休的人中间他所讲的话。若是你有圣经，请翻开使徒行传17章，若是没有，请听我读给你听。17章的22节，保罗站在雅略巴谷当中说，众位雅典人啊，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们以为外国人没有敬畏鬼神这样的事，但是保罗在那时候说，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我游行的时候，他说我到处旅行，观看你们所敬拜，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从来不认识的上帝，卫士之神。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我现在告诉你。这件事情不只是保罗那时候对雅典人，对希腊文化水准很高的人在那里讲。我认识一位从山东到北京去读书的年轻人也是这样，他从早到晚把北京城里城外所有的庙都拜完了，然后他走了快回家的时候，在路边就听见人说，诸位诸位，这里有一位上，有位神，你千万不要忽略。你可以拜很多的神，但是这个神你绝对不要忽略。这个年轻人说，我从外地来读书，又很照我父母的要求去拜，拜了一天，结果还漏掉一个，怎么又看到什么庙呢？神在哪里啊？就跟保罗说的一样，那个人是传耶稣基督的，那个人就在那天接受了耶稣基督，那个人后来做牧师，那个人在台中做牧师，那个人在台中附近建立了10几个礼拜堂教会。就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到处去照他父母家里的传统去要拜上帝，去拜神，一刻都不可以忽略。结果有人告诉他说，哎，不可漏掉这一位，这一位是主宰一切的，这一位是决定人从今到永远一切方向的。所以保罗那一天也做了这样的事，他介绍这个上帝是什么样的上帝呢？24节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他是主，所以主耶稣，这个耶稣的这个主宰的意思就是，信靠神人知道，这个世界一切的主宰，其实是在圣经所说的父子圣灵，天父爱我们，又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又把圣灵赐给我们，这位奇妙的上帝，他有大能的创造，这叫做对一般人都会有这样的了解。你到这个去过尼加拉瓜瀑布的人请举手，很多人啊，或者去过其他有名大瀑布的人举手。台湾有也有很好的瀑布嘛，对不对？乌来瀑布啊，还有什么还有很多很好很漂亮，台湾也觉得很漂亮，当然那个气势不一样，十分瑶的瀑布也很漂亮。总之你到了那些地方，或者你到了东海岸去挖公路，或者你坐上飞机看下去，哇，那个云海，
看下去，那个大地，白天的时候，如果你经过日本，看到哦，那个比较低的时候看见日本海。以前我东岸的时候，要从东岸进费城，进这个 Virginia， 那海边哦，好漂亮，又很雄伟。那个不说，我查这资料的时候说，上帝的大能能够造这昆虫苍蝇，人有没有办法造一只苍蝇？没有啊。现在人希望可以造机器人，还没造出来，机器人造出来一定很复杂。所以造物主他是这样大能的创造，用他的全能，用他的智慧，他不用我们用这些工程师这些头脑弄半天还没弄出来，他只要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的话有能力。这是为什么基督徒要读圣经的原因。而且你知道吗，你跟神一起有关联的时候，你做这些呢，你知道他是管理统治眷顾大地的上帝。我认识另外一位从北京大学出来去温哥华读，念了博士学位，然后到维吉尼亚那里去做这个国家高能物理研究室的这个研究员的。他的父母跟他一起到我们那里的时候开始信耶稣，于是就开始为他做研究祷告。我现在知道那个做的是很有意思的东西，叫做反物质。黑暗的宇宙就是你看不见的，人看不见，上帝看得见，这样说。所以上帝主宰一切，他怎么得到那些的那个 idea 的？他的父母说，牧师为什么女儿做研究没有突破祷告？祷告了一段日子以后，父母来说，好消息，牧师有答案了，有结果了。现在他在北卡大学教书，回北京大学去讲学，从美国政府得研究的这个资金。一个姐妹，一个女士，因为跟天地的主宰认识连接，她的人生从此不一样。25节，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人。昨天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也说，请问你如果身体不好能吃饭吗？不能吃饭，要吃稀饭，或者什么都不能吃，只好饿到你身体好一点再吃，或者掉点滴，或者吃营养品。他如果不赏赐你有口气，你就不能活。如果他不赏赐我们有机会，我们不能够做这，不能做那。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26节，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亲爱的明智同学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原来都不住在这个小地方，包括我和慈母一样，从来没想过有一个叫做帕拉瓦卡牛港的地方，拉瓦卡港比较好听一点，牛港是西班牙文的意思，这里原来是运牛出入的地方。你知道你会来这里住，你会到那里去旅行，圣经上都已经明说了，住在全地，预先定准他们住多少日子，活多长，他们的年限和所住的疆界，你会住哪里，上帝都知道，上帝都有安排。哇，圣经太奇妙了，亲爱弟兄姐妹，亲爱的朋友们，圣经很有意思，那是上帝，太好了。做什么呢？你来这里做什么？谁要你到这里来？上帝造的事，那你在这里做什么呢？这里说要寻求神，而是这些说要叫他们寻求神，